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约珥书第二章，题目是痛悔离恶，痛悔离恶，坚守主话，神行大事。痛悔离恶，坚守主话，神行大事。或者夫妻来到，夫妻来到，今天两边圣经，一面叫我们坚守主的道，一面迎娶的夫妻就要来到。夫妻怎么来到？痛悔夫妻，痛悔夫妻，经过痛悔一定得到夫妻。所以约珥书一面严厉的指责他们的罪恶，酒醉的人呐、好酒的人呐、要爱哭，要叹息，要认罪，要悔改，警告他们灾难要来到。但一面也允许福星要来到，所以约珥书第二章就是讲到大福星，讲到大福星，而且在使徒的时代已经初步的应验，相信在末后的时代，神的教会也必定得到使徒时代的福星，也就是约珥先知所预言的福星。所以这个第二章就讲到痛悔与福星。约珥书第二章的题目是痛悔与福星，第一段一到十一节是蝗灾的警告，再次讲到蝗虫一样的军队即将来到，这个军队是多么的精烈，一个队伍是无孔不入不乱队伍，浩浩荡荡，来势汹汹就要领导，就是警告神的子民。所以第二段就是呼吁百姓悔改，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到十七是呼吁百姓悔改。接着十八节到二十七节就是允许赐福，你悔改以后接着是什么？允许赐福。然后到从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就是允许福星，不但赐福，而且允许大福星要来到。福星怎么来到？借着圣灵。所以这一章特别强调圣灵的能力、圣灵的作为、圣灵的福星，是两边相对。我们能不能坚守主的道，是在于圣灵，乃在于是不是肯依靠圣灵。真正痛悔的人就仰望圣灵，依靠圣灵，圣灵给我们带来福星，圣灵使我们痛悔，圣灵使我们能够坚守主的道。所以今天两边相对，一面是坚守道，一面是赐福星。我们要有一个心愿意坚守主的道，他就赐下福星。一面是离恶，这里讲到十二条，这个应当受咒诅的，如果你不遵守都要受咒诅，那就是我们要离恶，那面就是痛悔。你肯离恶，你肯真正的痛悔，那一定蒙恩，这允许的事情就必然要领导。所以我们为神所给我们的圣灵我们大大感恩。主耶稣在受难以前就允许，主耶稣说我去就差遣保惠现在圣灵来到，圣灵来是为基督做见证，是为了荣耀主，圣灵来是赐下福星，使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来遵守主的道。现在我们分段，小段是四节至五节，我们现在看这边十二节，那么应该十五节，但是我们从内容我们就到十四节，所以十二节对十四节。第一段题目是听命献祭，痛悔归神，蒙福免灾。听命献祭，痛悔归神，蒙福免灾，免灾。这仍然是以色列在没有过河之前，摩西的勉励，勉励他们过河以后当天应该做的事，那就是立起大石头，要把律法书全部的抄上，作为以色列进迦南得地的一个座右铭。所以什么是我们的座右铭？就是主的全备的律法，他全备的那使人自由的那个律法，是至尊的律法，是主的道，就是我们的座右铭。所以我们现在看从第一节开始，一要到十二节，请看一到十二。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不但是摩西吩咐，还有民间的领袖啊，就是以色列的长老，都在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 天吩咐你，你今天就遵行，我们不要等到明天。这就是说，我们听而行，行而坚，是不是？你立刻就要听，听了你立刻就要遵守。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就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漫上石灰的意思就几块石头把它牢牢靠靠的立在那里，石灰抹上不是它就坚固吗？牢牢靠立在那里，这立起的大石头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的座右铭，座右铭，一生不能够偏离的那个主的话，因为这个是大石头，几块大石头把它抹在一起立起来，目的什么？第三点，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写在石头上，就是神怎么告诉摩西，摩西小于以色列百姓，那么作为接班人约书亚就把所有的话就写在这个石头上。这件事什么时候实现应验呢？那就是约书亚记第八章，约书亚作为摩西的接班人，摩西这里吩咐说你当天就立起来，你过了约旦河当天立，但是约书亚没有这样做，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起码你没有绝对的遵守，以至于打了耶利哥，接着就打败仗，发现有亚干，灭亚干以后打爱城才能够得胜，打完爱城就是第八章，第八章的三十节，三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就是约书亚照着今天神界的摩西所吩咐去做，去做了，怎么做呢？就是立起石头，为神筑坛，然后立石头，把话，把神的话都写上，而且向他们宣读，不但写上，而且向男女老幼全体都要宣读，宣读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宣读，都宣读了一遍，就说明约书亚是带领百姓要遵守主的道，要遵守，但是并没有当天，所以我们常常不注意这个当天，还要拖拖拉拉，还要许多的拦阻，许多的影响。所以第二点，说你们过约旦河造了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就要立起这块大石头，我们当天就要遵守，把这律法书的一切话写在石上，写上。那今天怎么写在石上？主话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得地你就要这样做，一得地第一件事不是说要赶紧去打仗，赶紧做什么，乃是要把主的话先铭刻在心，作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所以你过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享福啊，牛奶与蜜之地何等丰盛，何等甜美，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允许的。你得了地第一件事就是把主的话作为座右铭，要写在大石头上。第四点就是要不断写，而且要什么呀？还要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下面就是还要宣读。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再次强调，实际是两个山，一个是基密金山，一个是以巴路山，这个在十一点十二点那里提到。祝福的话是在基密金山有六个支派宣告，咒诅的话是在以巴路山，以巴路山，以巴路就是石头的意思，石头走的话也真正的刻在我们的心，心里面的心板上，心里的那个石头，走的话要真的刻在里面去，是我今日所分的，而且立起来，立起来什么座右铭，坚固的立起来，大家都要注意，都要看重，都要留意，留心来遵守。为什么放在山上呢？因为神的公义如同高山，到我们的灵城一直无止境的向上爬，灵界到山顶，坚守主的道。摩西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摩西一直上山，不断的上山，所以这个话是怎么样？要在以巴路山上要立起来，在那里你要为神筑一座坛。后来约书亚真的就做一座坛，在这个约书亚第八章做一座坛，而且这个坛你不能动人手能工，立起坛，这一座坛在石头上是一个石坛，石头上不可动器具，你不能动一些器具，什么叫动器具啊？ 不要加上人手、人工、人的聪明、人的办法，组织工作就组织工作，高举十字架，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立定主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保罗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去怎么样去传这个十字架，没有这么着高大的言语，智慧委婉的言语，不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天然的，不是人工，不是人的办法来助耶和华女神的坛。坛上要向燔祭献耶和华，要献平安祭，这两个祭常常在一起献，要献燔祭，要献平安祭。一过了河，一得地，第一件事要向神献上什么？奉献感恩，两件事，向神奉献，向神感恩。平安祭就是感谢祭，平安祭就感谢祭，平安祭里面就包括感谢祭、还愿祭、甘心祭，全年献上，并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女神面前欢乐，是大家共享神恩。因为平安祭可以吃肉，吃什么？你要吃主的肉，要吃主的肉，要真正跟他生命上联合，向他感恩，真正的实现。然后你要将这律法说的一句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明明的写上，就清清楚楚的，在英文就非常清楚的把它写上，就字字都刻上，把它立在那里，没有人看不见，大家都要知道，都要注意，都要留意。这是到第八节。第九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静。我们谈的话太多，我们人的话太多，自己老做人的话太多，这个魔鬼的声音太多，人的声音太多，你就不能够静听，要默默静听。我们的心现在不够安静，我的心呐、你要默默无声，要专等候神，要静听，安静的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不听主的话，就不能够成为神的百姓。因为我要成为神的百姓，必须遵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他的命令，留心听他到底怎么说。因为你不默默静听，我们常常会听错，听偏了，所以讲也讲偏了，行也行偏了。主是这么说，你是这么说，主是极其憎恶罪恶，你就可以马马虎虎，根本不恨罪。主是非常爱人爱灵魂。你看我们有一位弟兄怎么样，他现在他报复，他说对，他说圣经怎么说的，你看他拿圣经来解释，魔鬼是就用圣经来骗你，因为没有默默的静听，所以要非常的安静，放下自己的意思，所以要除掉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神的意念神的话才会向我们显明。见你今日成为神的百姓，什么叫成为神的百姓？是与神立约的百姓，是能够平平静静能够得到神允许的百姓，是在亚伯拉罕神的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有份的那个百姓。所以要听从耶和华女神的话，遵循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摩西特别强调，我今日说了好几遍，所以我每天都有个今日，所以我每天都要抓住今日好好的留心听。你错过今天，永远没有今天，没有今天了。所以这一天我们要抓住主给我们的话，要留心听听。下面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河，前面这里先说，这有六个支派，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这六个支派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祝福的话是什么？没有提，就不用提的，神的祝福话太多了太多了。你遵守主的命令，一切的福都追着你，随着你，跟着你。像生命记28章，明天我们就读了。你听从的话，神十个福就追着你，十个福。所以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听主的话，要听主的话。所以要在基利山，基利星山就是多岩石的山，这些山上都石头很多。石头聚固然是众多，哪里都有石头，但是我们留心的是有主话的那个石头，那个石头有名，多岩石啊，这里多岩石，你要留心的是哪个石头的刻着主的话，你可以要留心。世上的道理也不少， 所以这一段非常要紧，要听命还要献祭，乌勒赫德帝要听命要献祭，主的话就是我们的座右铭。那这段现在我们现在请看约珥书第二章一节要到十四节，基本上也是一节对一节了，只是四节五节对第四节。那现在我们看这边，先看第一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这什么意思？就是宣告啊，警戒，要吹角警戒，因为灾难要来到，因为什么？因为像蝗虫一样的那个军队就要来到，所以要吹角。吹角的意思就是要提醒大家，要吹出警戒的号角，警戒，要大声，要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是先知预言的，你们可以要受警戒，灾难来到的时候人人发财。为什么发财？灾难来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的时代，在当时来讲就是灾难来到，神的惩罚，有外敌，有仇敌的侵略，你不听主的话一定要这样的，有外敌。不但第一章告诉你有干旱蝗虫之灾，在第二章的蝗虫就指的军队仇敌，残暴的军队就要临近。那第一节我们现在两边看一下，那边是什么？摩西和众长老都吩咐勉励，这边是大声吹角警戒，我们都要留心听。先借着这位老摩西，年老的摩西临终之前怎么样的谆谆的来劝勉，要留心听。这些大声吹角警戒，更要小心，更要当心，更要受警戒，要留心听。为什么这边人人都发财，国中的居民都要发财？为什么？对着那边因不守诫命。今天我们不怕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灾难来到，或者什么样的军队来到，怕的是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失败。不怕什么军队来到，你不怕什么样的蝗虫来到，你不怕什么灾难来到，怕的是里面没有主的话，就会人人都发颤，颤抖啊！看见这个穿解放军的衣服，穿什么警察的衣服，都会害怕起来，你都会害怕，因为里面没有主的话，不听主的话，所以两边相对，人人都发颤，对着那边就是因不守诫命。我今日已经吩咐你们了，这些诫命你要记，不守不听。不听你就发颤了，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摩西那边说什么，今日当遵守神诫命，你今天就得遵守，今天听到我今天遵守。我们常常今天听到主责备、主光照、主提醒、主警告，就是拖拖拉拉也不去遵守，该做的不做，该对付的不对付。那对着这边就宣告神的日子降到啊，为什么要今日就遵守呢？像有的人就后悔来不及了，哎呀，我虽然还没对付清楚呢，忽然一个车祸，忽然间不知道什么一个灾难来的，你就没机会了。所以这边就宣告神的日子降临，所以今日当遵守神的诫命，当遵守。也再看二三两节，那边也是二三，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其实这不是晨光啊，原文就是乌黑的意思。就整个一片漆黑，遍山遍野都是漆黑。为什么呀？因为一对蝗虫来到，这个灾难要来到。原文就是民啊，就是人，就是军队要来到，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前所没有的。好比启示录第九章，从无底坑上来的那个什么蝗虫，那就是人，那蝗虫在多么厉害。它的尾巴都有细子足够来勾你，来蛰你。还有第三点，它的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炎呐、烧尽，一定是什么坦克啊这一类的，这个大炮这一类的，前后都能够实行子弹炮弹就出来了，像火嘛烧它。未到以前，这个灾难没来以前，你真是不错，你像个伊甸园，多么美好、茂盛、繁荣、兴旺。蒸蒸日上，一点原样。过去以后呢，当这个强大的又强又大军队过来以后，他整个的火焰呢烧的，结果你就成了 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那个躲避他们，这就是神的惩罚。你不珍惜神所给的那个伊甸园，我们的灵性就是应该伊甸园，神与我同住，我与神同住。伊甸的意思就是极乐，极乐最美好的地方了。起初神创造人给人预备的地方就伊甸园，天天跟神同在，跟神一同同怎么样灵交灵乐，一同美好的日子，现在变成荒凉的旷野，荒凉的旷野。什么原因？两个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让你留意警告，先知的话句句都要应验，留意警告，那边就是铭记主话。摩西说你过约旦河，你当天你就立几块大石头，什么意思？要铭记主话，一面是当天立座右铭，这几个大石头代表什么意思？当天立起座右铭，当天就立起来。对着见面，你这为什么要立起座右铭？你当天就要立起来。对着见面，面对强大的军队，强大的敌军，那边也是一过河，他们就面对迦南诸族，一个比一个强，又是亚纳族，又是亚玛利人，又是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所以我们都面对强大的敌军，你怎么办？那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天立起座右铭，就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留意警告，那边就铭记主话。所以怎么样能够躲避灾难？这里有一句话说什么？没有一样能够躲避他们的，就是没有一样能够躲避。那两边相对告诉我们一个方法，你怎么样就能够躲避灾难？怎么能够躲避？对着面面就是律法写在心上，只有这一条路。所以现在我们不爱惜光阴，如果你现在不好读圣经，有你后悔的，有我后悔的。不好读经，我自己曾经大失败，什么原因？律法都写在脑袋瓜里了，没有写在心上，没有在生命中。所以律法写在心上，对着这边来，就是才能躲避灾难。那边是得牛奶与蜜之地，是啊，但是得到容易，你能够保守是不容易的。那边的牛奶与蜜之地，对着这边就是如同伊甸园。但是如今怎么样啊？如果你不守住主的道，你就成了荒凉的旷野。所以两个一相对，得牛奶与蜜之地，对着这边成了荒凉的旷野。那我们要找找原因，伊甸园成旷野。什么原因？那本来是伊甸园，结果成了旷野，如同旷野就成了嘛，成了旷野，不要是如啊，应该是成，成了旷野。什么原因？对着那边就没有铭刻主话，就是里面没有主的话，空空洞洞，外面看你是肥头盖耳，挺壮实的，挺不错的，挺有本事的，又会这个又会那个，又会这个又会那个，里面到底有没有主的话？有没有主的话？要铭刻主话，这就是二节三节。现在我们看四五两节是最近四节，坑的形状。第四节以后还继续形容什么？形容敌军多么的强悍，他的马，他的这个车辆，他的这个来势汹汹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军队多么的令人呐、啊，这个令人什么呀？生畏。他们的形状好像马，奔跑如马兵，奔跑像马兵一样，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同车辆的响声，又如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山顶蹦跳你就害怕死了，你就吓得不得了了，又像车辆轰轰的声音，又像火焰烧碎街的响声，好像强盛令摆阵预备打仗。他还没打仗呢，你就害怕死了，是强盛的令预备打仗。预备打仗，准备要打仗。那面对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看这四节五节，那面就是那面什么？遵命，当天立石，还是这句话，摩西再重复：你们要遵命，你们当天就立石头。这边就不怕强敌的威胁，这边告诉你情况，就让你害怕了。又是在山顶蹦跳，又像车轮的响声，又是像这个马兵的奔跑。就像火焰烧碎间的响声，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好害怕呀！好像强盛名在摆阵， 所以两边相对，不怕强敌威胁，这个人们就遵命，什么立大石头，立起来，立起座右铭。这边是预备打仗，我们呢，我们神的儿女，耶和华的军队应该怎么的什么态度？预备过河，他们预备打仗，我们预备过河。神说你要过河，摩西说你们要过河得地。一面是面对约旦河，约旦的死河，面对这边你要面对敌军摆阵。如果不靠着我们怎么面对？吓吓死了，魂都吓没了。所以你要面对敌军的摆阵，那么面对约旦的死河，都要凭信心，凭信心。有主的话，就什么也不怕。好，接着我们看六七两节，对那边的五六两节。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这就给你形容仇敌的军队是这么有次有序，不乱队伍，毫无整齐。那么不是提醒我们今天做神的精兵，做基督的精兵，我们该什么态度？我们该怎样？可不能乱队伍啊，可要怎么样？毫无整齐啊，不能够生二心啊，要做精兵啊。他们像勇士一样，他们一来，众民都伤痛，脸都变色，把大家吓得不得了。他们像勇士奔跑，也像战士，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怎么样就能够什么呀，不至于惊慌变色。对着那边就助坛求告神明。那么你一过河，摩西说了，你过河以后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要为耶和华筑一个坛，你要求告。筑坛的意思就求告神明，借着筑坛与神交通，借着筑坛见证神明，求告神明。所以两边相对，筑坛求告神明，对着这边免得惊慌失色变色。你筑坛求告神，什么也不怕，我们脸不要变色，不会变色。两边相对，那面是不靠人工筑坛献祭，筑坛献祭一定不能靠人工，要天然的石头，没有凿过的石头，不要动家具。这什么意思？不靠人工筑坛献祭。对着这边来，我们要靠神勇敢做主精兵。他们是精兵，我们更应该做精兵。你怎么做精兵？你要靠神，要勇敢做主精兵。仇敌个个是勇士，是战士，我们呢，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懦弱的人，是个败兵一样。这边是不乱队伍，对着那边就是做主精兵，做基础的精兵，也不能够乱队伍。求主给我们也这样的勇敢。底下我们再看八节对第七节，彼此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就是还是形容这个军队，一方面也看这个军队好厉害呀，各行其路，一直闯，直闯兵器，两边相对，献平安祭，神前欢乐，你只管感恩，你天天献祭，该献什么祭献什么祭，献平安祭就是你从神得到平安，与神交通。只由完全献给他，你从他里面得到平安，而且快乐，神前快乐。对待这边就不怕仇敌来势汹汹，不怕他，他怎么样直闯兵器，他怎么不偏左右，他怎么样的这个向前，你都不要怕，不怕仇敌来势汹汹。只要我们今天献上平安祭，在神面前有欢乐。底下再看八九十九十十一这三节。这三节对着那面就是八九两节，还是行了仇敌的军队。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毫不留情啊，破墙而入啊，像个贼一样，像个强盗一样，蹦到你的墙里，爬到你的城里，爬到你房屋里面。他们一来是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行了，主来之前就是这样。魔鬼的势力越来越张狂，那敌基督的势力，再加上哈米基督教的势力，这个军队啊都要来，所以天地都有改变，日月都不放光，星宿都没有光。再看十一节，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的，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我们知道仇敌都是什么听神命做神的军队，成为神的军队，成就他命，连仇敌都得听神的话。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万国去打仗都是神聚集的，神击中的，他们就跑去了。当然这些都是出于他们个人的野心，成就神的命，因为神大有可畏，谁能够当得起呢？因为神召集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怎么彻底的告终，他们的命运彻底的破裂，彻底的败落。你来就什么来侵略侵害神的百姓，最后就这样的结局。所以耶和华在他军里前发生，他的罪有甚大，是成为他的，是两对相对。我们要做那边是做祭司立位人，你要做祭司立位人，对待这个就成就神的旨意，仇敌都成就神的命令，我们更要做祭司立位人，成就神的旨意，两对相对。要什么？我们那边是敌军，尚且听命于神，神让他打仗，他就去了。到中东就到中东，到耶路撒冷就到耶路撒冷，敌军尚且听命，所以对着那边去，我们更要静听做神子民啊！你们现在要默默静听，所以一面是要默默静听，要默默的静听，听清楚神的旨意，听清楚神的吩咐，神的命令要遵守。对着这个，因为神大而可畏，神大而可畏，所以我们要默默静听，不要自己还活动。自己嘴巴还话多的不得了，你话多你怎么听呢？我们常常话多的就不让神说话，所以有时候人是这样，你听了他话太多，你想跟他说话简直不能说，你说半句他说八句。我们跟神可不要这样，你要默默静听，因为神大而可畏。所以两边相对，还有那边是将主话明明写上，那边第七节，这边第八节，那边第七，你要把主的话明明的写上，对着这边来，有主话就不惊慌，这边大家都惊慌了，有主话不惊慌，这边日夜都昏暗，那边是主话照亮，是这样，只有主的话，所以那边第一大段就告诉你，你必须有主的话，把主话要刻在心板上。一面我刚才说了，要做祭司立位人。这边就成就神的旨意。好，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三、十四，一共三节。这三节圣经对着那边就十、十一、十二，也是三节。这里说耶和华说，从十二节开始就是呼吁百姓悔改。那刚才前一段我们念了，你看看这个仇敌是多么的厉害。一节到十一节，先知预言，这就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神是大而可畏的。那现在怎么办呢？不是让你一天的惊慌变色，乃是呼吁百姓悔改。所以十二节到十七节这一段很要紧。先看十二到十四，耶和华说：“虽然如此，意思说虽然神的灾难要来到，虽然神是大而可畏的，虽然神不能不发，但是你们应当尽时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所以先知的警告是目的叫人悔改。神常是给人悔改的机会，应当禁食啊，刻苦己心呐、啊，要禁食祷告。你现在还这个不能得罪，那个不能得罪，一天的吃吃吃，禁食要刻苦己心，禁食哭泣，要好好的痛悔，要悲哀，灾难要来到，自己还不能得罪，要一心的归向神，要制服自己的心。我想这个一心归向神，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呢、啊？淫心、偏心、邪心、恶心、坏心肠、多心、三心两意，是不够专心。现在真是你要一心的归向我，就是你整个的心要归向神，那真是要经过对付，要经过对付。我们先看这个第十点、啊，两边相对，那么是听从遵行神的吩咐。不但听从而且遵行神的吩咐，这边就是禁食哭泣归向神，禁食哭泣归向神。你禁食哭泣这么样的刻苦己心，目的就是让我们遵守主的道， 我们常常啊都知道就是没有力量遵守，主啊我不能行，我行不出来，我没有力量，为什么？你没有好好刻苦己心，没有真正的面对，没有好好的看到自己的心怎么就不能制服了，就要祷告，就要进食，就要刻苦己心，一心归向神，要归向神。那这个心怎么制服啊？靠圣灵制服心，对着那边才能够遵循主的话。你一心归向，我们的心就不归向神，一心老偏斜，那心却难了。所以经验告诉人家制服己心，那制服人不制服自己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人，那仇敌随便进来都给你攻破了，所以要制服自己的心，要一心的归向他。十四两节对着那边是十一十二两节，这两节啊太宝贝了，告诉我们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摩西怎么嘱咐这个百姓的话，尊主宣告祝福的话，神告诉摩西告诉百姓，遵照嘱咐宣告祝福的话，那你怎么得到祝福的话，对着这个就彻底痛悔归向神。如果我们不肯照着这个约珥书所提醒的，你不肯彻底痛悔归向神，你不可能得到神祝福的话，他怎么宣告你也得不到。要想得到神祝福的话，唯一的就是撕裂心肠，所以十三节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什么叫撕裂心肠？什么叫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外面痛悔，外面给人看见。当然有的人是撕裂衣服，的确是表示他撕裂心肠，但是很多人并不是这样。我们举一个例子，王下第六章那个约兰王，撒玛利亚遭到大饥荒啊，有两个妇人彼此吃儿子，你吃我的儿子，结果那个儿子那个妇人他不把他儿子给他了，他就正好王在城墙上，他就来告状来了。这个王说什么？马上就撕裂衣服，他根本不是从心里痛悔，衣服倒撕裂了，接下来是什么？要追杀神人以利沙，他说这灾是谁呀、啊？这灾是你以利沙带来的。不对付自己，王下第六章，列王下第六章三十节，我们自己看。所以怎么叫撕裂衣服啊？没有撕裂心肠，你外面。所以先知这里说，你要撕裂心肠，你不要撕裂衣服。衣服倒撕裂了，要杀人，去不对付老我，去对付神人，恨死了神人了。所以结果呢，这个原来就是个凶手，是个恶凶手。所以我们不要做凶手，我们要对付自己，就是撕裂心肠。撕裂心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痛悔、破碎、扑倒，真的向神降服，那叫撕裂的意思。真正的破碎，真正的痛悔，真正的降服，真正的扑倒在神的面前。所以这边撕裂心肠，那边就是领人遵命。摩西自己就在神的面前，真是撕裂心肠。他经过米甸旷野的造就，撕裂死心肠。所以他那个领人遵命，我们领人怎么遵命啊？就是要撕裂心肠。所以两边相对，经过痛悔，对着那边免灾蒙福。所以我们接着看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灾，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就是怎么样能让神使给我们免灾蒙福？神后悔了，神不降灾了，那唯一的就是经过痛悔。那边也是，那边神说我要给你福，你怎么得福啊？你要经过痛悔才真能够得福，才能够得福。那边两节圣经就是列国支派宣告祝福的话，得到得不到，那就是你肯不肯痛悔。所以一个人越痛悔越蒙福，是允许的福都给你。这是亚伯拉罕，这也是我们的神，就能够得到。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后悔留余福，你看十四节，或者他转移后悔留下余福。余福是什么意思？剩下的福还给我们，虽然多数都被掳了，但还有余剩的灵要蒙恩，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意思说你还能够蒙福，还能够向神献祭、献素祭和奠祭，那也说明神赐福了，他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丰收，因为 么你没有五谷新酒，你拿什么献素祭，拿什么献奠祭，就是神赐福的意思。所以两个人相对，遵照神的话行，对着这个呢，就是神后悔留余福。一面也可以说渔民蒙恩，那么就是听话蒙福，听话才蒙福。那面是为百姓祝福，第六个之外要为百姓祝福。那对他这面来就是献奠祭素祭，那就真是为主活为主死，越来越爱主，献上奠祭和素祭，表示不再为自己活，为百姓祝福。那边是为百姓祝福，这就是第一个。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个。第二个是十三节到二十六节，十三到二十六，那边是十五到三十二，题目是痛悔蒙允，圣灵配将靠恩守道。痛悔蒙允，圣灵配将靠恩守道。我们现在接着看十三节，十三节接着就是讲到六个支派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的话，而且这个咒诅的话一共有十二条，一一的写在这里，可见的神咒诅的话就是警告提醒的话更为重要。如果我们留心听，这些个咒诅就没有了，留心听咒诅就会变祝福，留心听我们就会真正得福，所以这个很要紧。所以这六个支派我们看在以巴路山就宣布咒诅，十四节利未人要向以色列众人高声咒，十六个支派站在那里，但是真正宣告是利未人，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就是服侍主的人，你侍奉神的，与主联合的，你自己要守道才能够向神向大家宣告高声的咒。现在我们看一共十二条，前十一条都是罪恶，你要指出罪恶，你要禁止犯罪，最后一条就是你要坚守主道，否则就要受咒诅。每一条如果我们不离开这个罪恶，你就是受咒诅，受咒诅，每一条就是一个咒诅，因为哪里有罪哪里有咒诅。那从这些个给我们看到，就是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律法是以行为为本，行律法你才能蒙福，也就是你不行你就受咒诅，这是律法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今天哪一个人能够行律法呢？那当然我们都在咒诅之下，你不管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是加拉太书三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我们没有人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你不犯这条你犯那条，谁能够条条都守住？守不住啊，那上帝的选民都守不住，我们外邦人守住吗？守不住。所以基督他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该受咒诅，他替我们受咒诅，所以十字架就是咒诅的记号，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什么呀，就可以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正感恩呢，我们动作不配，虽然这里写的还是说受咒诅受咒诅，但是只要我们今天靠主耶稣的十字架和他的宝血，我们虽然犯了这些个罪，你靠主赎我们就能免去咒诅。可是你要听话，你要离开这个，如果你不离开这个，那咒诅还是领导你，这个咒诅就是你不平安，你不快乐，你不顺利，你样样痛苦，没一样好受的，你出也不蒙福，是你入也不蒙福，那不就是咒诅领导吗？所以我们要因信得的所应许的圣灵，得的所给我们的福。我们现在接着看啊，第一，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用人工人手人的办法，自己的巧妙，自己的阴谋，自己的那种什么贿赂啊，这个啊，自己的那些个什么人情啊人爱啊，你搞出来的东西啊是神所憎恶的，其实都是偶像，神憎恶。 而且呢，在哪里设立？暗中设立，偷偷的。可能原来有明显的偶像，现在怎么样？人家大家一说，哎呀，我也不敢了，偷偷的。所以暗中偶像啊，你别以为暗中偶像，这里说暗中偶像应该是谁也看不见，上帝知道，这里都告诉你，你暗中设立偶像，知道了，所以那人受咒诅，被发现，没有不发现的事情，没有能隐藏的事情。说你暗中设立偶像，那就要受咒诅。他就提到暗中，为什么呀？你悄悄的，你偷偷的，你心里还藏着，你还不肯放，你还不肯摔碎，你还不肯彻底的破除，彻底的把它摧毁。那么怎么样？你暗中还在设立，那结果那人必受咒诅。你别以为你表面现在邻居好一点不行，你非得彻底，你不彻底，你里面有偶像就是暗中设立。你跟神是跟谁商量？上帝也就不能答应你，人也不能同意你，你自己偷偷的，暗中就偷偷的，暗中就隐藏的，暗中就你心里面，心里面，所以我们千万要拿掉，你不然的话，那人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阿门，阿门什么意思啊？诚然如此，诚信如此，答应是答应，我们要真的做到。第二，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轻慢就是不孝敬的意思。不孝敬，这是违反了十条诫，触犯了神的律法。父母是天上神在地上的代表，神借着父母生我们养我们啊，你这样的，所以什么叫做轻慢父母？忘恩背道的人，悖逆之子，百姓做阿门，这样的人一定受咒诅，违背神的命令，而且忘恩，挪移名声地界的必受咒诅。这什么意思？侵犯人家的产业。人家的地盘，人家的教会，人家工作的果效，你去侵犯，自己不劳而获。因为以色列各有各的产业，要守住自己的地界，不能再去侵犯。保罗说：“我立定什么呀？立定主义，我立定志气。”保罗的立志什么？立志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不立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是第三、第四，是瞎子走错路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什么是瞎子走错路啊？假先知领人去跟随另一个福音，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个什么？三个另一个。保罗说：“如果你们这样行，就罢了。”保罗在加拉太第一章也讲到：“如果有人所传的和我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必定受咒诅。”保罗再次讲，如果有人传的和你们领受的不一样，那么他就该受咒诅。所以这就领人走什么？领瞎子走岔路。假冒伪善法律上也是，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是瞎子领瞎子，一通都掉在坑里。第五是向寄居和孤儿寡妇去往政治，神的心在孤儿寡妇身上，神怜爱寄居的，神是孤儿妇，是寡妇的伸冤者。所以如果你向他们去往政治，你就拿他们来什么呀，来得利，来占便宜，欺压，可以欺负，那么你第一手咒诅，就是我们要怜爱人，要关心别人，更不要欺压别人，这样的受屈枉。法利赛人假冒为善是怎么？耶稣说你们啊，这个假意做很长很长的祷告，却是什么呀？却是吞吃了寡妇的财产，所以这第一手咒诅。这是第五、第六啊，我们就是把这一个每一条都看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你看六、七、八、九四条都是关于淫乱。淫乱嘛，万恶淫为首。为什么淫乱？你看都是亲戚关系，彼此相近的关系，所以越是邻里相近，我们大家越要注意，男女之间要分别为圣，要完全圣洁。要远离，要远离罪恶，要正派，要圣洁，心思意念都要圣洁，不要太接近。你看这里与什么？与继母行淫必受咒诅。那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节到五节，有人娶了妓女，所以保罗说奉耶稣的名要把他赶出去，叫他肉体败坏，灵魂得救。第七是与受淫合的，那更该受咒诅了。那万万不该，你违背了神的创造，兽是兽，人是人，与兽迎合，我们要跟主迎合，跟主联 就是同父异母，异父同母，姐妹兄弟姐妹彼此相爱，好像我们在主里神的家彼此相爱，可要注意，大家要注意，说话不要太随便太亲密，容易生出怎么样一种什么感情的邪情私欲都会出来的，我们要圣圣洁洁的相爱。所以这就告诉你，因为关系太亲密，暗昧暗嫩不是强奸的这个他嘛，是什么呀？同父异母啊，同父异母的关系。我们在主里是什么关系啊？可能比同父异母异父同母关系更密切，邻里相爱这是好的，但是要小心，与岳母行淫的那你是乱伦的乱骨肉，是啊，这更不应该了，跟长辈了。总而言之，这些百姓都要说阿们。最后一条啊，不是最后啊，第十，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谁呀？约雅不是暗中杀人吗？跟亚尼尔，跟那个还叫什么来着？亚尼尔，一个是亚玛萨。那我兄啊，你好，结果就把人杀掉，好像在问安呢。暗中杀人，必受咒诅。彼得后书讲到那钻进来偷着眼镜陷害人的异端，也是暗中杀人，假先知就暗中杀人，他把你灵魂杀了，叫你偏离了主的道，暗中杀人必受咒诅。二十五节是十一条，就是受贿赂害死无辜的必受咒诅，受贿赂，人家根本没有罪，你得了点贿赂就贿赂了，你就使劲的骂人家，说人有罪，实际上怎么受害的？这不这些人收买的人吗？还有拿伯怎么被受害的？也是啊，以色列的长老收买了一些个人，匪徒，我们不要说匪徒，只看中了贿赂，害死无辜，你受咒诅，要受咒诅。最后一条，请大家一起念：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门。都要说他们最后一条更重要，那就是包括以上所有的条，所以最后一条是第十二条。其实这十二条也就是包括在十条诫里面，叫我们爱神爱人。你第一条不就是什么？你不能暗中设立偶像，因为除了主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你不可以教课偶像，就触犯了第一条、第二条诫命，是暗中设立偶像。所以爱是不加害于人。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完成了律法。保罗说我们不要什么呀，我们凡事不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底下就已经建立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假誓，不可作假见证。所以我们要遵守主的那一个完全的律法，那你就是在爱里就是完全的，不能亏欠人。所以这些罪都是亏欠人，没有真的爱神爱人。所以我们要守住主的道，但是我们靠自己根本守不住，所以罪在这边来太宝贝了。这边就告诉你，圣灵，圣灵赐下能力，圣灵赐下自责的心感动我们，圣灵赐下复兴，只要我们真的痛悔会依靠他。所以现在我们请翻过来这边第二段，从十五节开始，十五十六对十三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吃奶的，使新郎出洞房，新妇处理内事，就是全民都要禁食，都要痛悔。所以约沙法的时代曾经有点全民禁食，因为有外敌来到，不得不这样。这里也是这样，朝廷就要来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所以要吹角，要分定禁食，就是宣告大家全民禁食，有老的，有孩子，连吃奶的，连新郎新妇都不能例外，大家要全体一起禁食痛苦。那边就是咒诅变祝福，你如果真的这样，咒诅就变祝福。那边要宣告咒诅的话，神并不愿意我们遭咒诅，只要我们肯真的禁食痛悔，痛悔自己，千万不要禁食还在用拳头打人，还在定人家的罪，还毫无怜悯。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宣布咒诅，这边应该怎么办？这边是应该自洁受教，大家快点自洁。所以这里说是会众自洁，就是大家都要自洁。自洁的过程就是禁食祷告认罪痛悔。再看十七节， 计划的祭司也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祭司更要付代价，要流泪祷告哭泣，说耶和华呀，求你顾及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所以祭司首先要祷告，他为民认罪，在神面前哀求，祭司当流泪哀求，那边就是立位的高声宣告。所以做祭司立位人，我们要付代价呀，我们一定要高声宣告，宣告什么？宣告神咒诅的话，神警戒的话，我们不要犯罪，不要暗中设立偶像，不要什么呀，不要领瞎子走岔路，是吧？我们不要犯罪得罪神。但一方面呢，还要像祭司一样体贴神的心，祭司前胸前有什么呀？有胸牌，要纪念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要为民，要当流泪哀求，流泪哀求。底下我们再看十八节到二十节，对那年的十五、十六两节。下面就是神允许。神允许赐福要来到，允许的福。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联系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这不是神赐福吗？这就是祷告蒙了应允了。哪里有痛悔，哪里就有神的应允。还有第二十节。却是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走，赶到哪里？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把他赶入东海，东海就当时的死海，后队赶入西海，就是地中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是腥味腾空的。所以神都看见这个大恶，这个时代也就是预言哈米基多顿战争最后是什么呀？尸成遍野，整个旷野都失守，所以凶气冲天呐、啊，这个腥味，这个腾空啊，臭气冲天呐、啊，因为所行的大恶，什么大恶？抵挡神，攻击神的百姓，所以神要惩罚。所以十九节、二十节就一面神赐福的百姓，他的百姓，一面神要惩罚仇敌，这就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应允的祷告。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见对那边的十五、十六两边，这边神发热心。神要发热心，神发热心的意思，神为他的百姓发热心啊，神应允百姓的祷告呢，那边就是弃绝偶像，你不弃绝偶像啊，你偷偷的，你暗中的，那神也查得出，人也查得出来，你没正改，你要改，你弃绝偶像，这边神发热心，神就发热心，两边相对。暗设偶像必受咒诅，那边就是第一条，第一条，所以可见的是多么的严肃啊！第一条，上帝就指责了，你是不是暗设偶像必受咒诅？对着这个痛悔蒙允得生怜悯，那边受咒诅，这边得生怜悯，所以我们要自己选择，也不怕你有过偶像，你要像这边一样，要痛悔，结果蒙神应允，痛悔蒙允得生怜悯。先说我要怜悯他的百姓，先要怜悯，所以我们不要遭受主，我们要得神怜悯。那唯一的路就是你要什么？不要再暗示往这个偶像。十九二十呢？对那边的十六节，就是什么呢？轻慢父母必受咒诅，轻慢父母必受咒诅。这边就是痛悔蒙允，苦尽转回，不再轻慢父母了。这边听天父的话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开头的人，他们为什么灵里缺乏五谷、新酒、油都没有了？对他妹妹就因为忘恩负义，轻慢父母啊，就是忘恩负义的意思。忘恩负义，地上的、天上的都不顾，天父也好，地上的父母也好，忘恩负义，所以灵里缺乏。轻慢父母对待这个也是大恶，这个仇敌也大恶。你知道，我们轻慢父母也是大恶。有些人真不孝敬，你看看保罗书信来讲也讲到，也讲到啊，末世的危险里有什么呀？违背父母，无父无母啊，很多人都这样，违背父母，轻慢父母。箴言也多次提到，你不听母亲的话，你藐视母亲，轻慢父亲，那你怎么？你眼睛都被谷中的乌鸦都啄去，你怎么得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为什么臭气 呢，就因为背逆忘恩，是臭气腾空，失所啊，便也。一面是敌灭尽，不再受辱，已经不再受列国的羞辱了，仇敌灭尽了，对待那边去就更要尊敬天上的父。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更要尊敬天上的父，不要轻慢。底下我们再接着看21、22到23这三节了啊，三节对面的是17到19，这边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惧怕，神允许万有效力。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子，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万有都效力。所以人畜都不要害怕，你走兽都不要怕，人也不要怕，地主也不要怕，因为什么呀？因为神是万有效力。本来无花果、葡萄树什么都不效力，现在样样都效力，也有果子，也有草发生了。亲爱的民们，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为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先前的复兴再一次来到，和先前一样，是啊，始初时代的复兴，将来一天还有更大的复兴。神允许的降下甘霖，降下春雨、秋雨，所以两非相对。21节到23节两非相对。今痛悔大欢乐，对着那边不再挪移地界，那边你挪移地界你都受咒诅，彼此尊重。这保罗跟彼得耶路撒冷的使徒是行右手相什么相交之礼，彼此尊重，不要侵犯人家的挪移人家地界。这边神行大事不惧怕，那边就是看重神赐的产业，你不要挪移人家的地界，也就是你要看重神给你的那个产业，像大卫所说的一样，耶和华用神量力我的地界何等美好，我的产业何等美好，是个神给的你就要，是吧？看重神赐的产业，这个神经大事，所以不要惧怕。还有啊，一面是不再领瞎子走岔路，对着这边来。我们常常领瞎子，为什么自己圣经也没明白，乱讲瞎讲，随便人人套用，那你实际这也是领瞎子走岔路。像有些个人，他们倒不故意是走异端，但是实在是乱讲。最近我听说啊，在某一个地方讲，我说你去、啊、好好的去查经了、啊、哎呀，他还不够我浪费光阴了呢，他们乱讲，尤其是转轮子可不能乱讲，东拉西扯，是吧？结果造成人家说我不愿意听，我听了浪费光阴，你说多糟糕。所以两边相对啊，不再领瞎子走岔路，对着这面万有效力，多结果，有多多的结果子啊，领人走正路，我们自己也不要做瞎子，让我们的邻里清楚。所以这边是结出悔改的果子，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效力，结出悔改的果子，那边就领瞎子走正路，走正路。23节这里说大家共享灵恩，秋雨春雨上帝我都赐给你，共享灵恩，那面是关心孤寡。我们得到秋雨春雨的目的是什么？那面就是关心寄居的孤儿寡妇，而不是自己只知道哈利路亚享灵恩。你得到春雨秋雨，那是让你多么去多多的关心困苦人，两边相对。那面是追求公义怜爱，不要去往正直，对，尤其对寄居的孤儿寡妇，也就是追求公义和怜爱，对着这边降下春雨秋雨。你没有公义又不怜爱人，上帝说我给你干巴巴，什么秋雨什么春也不降，得不到。所以我们真要行道啊，行出主的爱道来，那一定春雨秋雨都明道。所以两边相对，不去往正直，那边对着这边就神赐下圣灵，不要去往正直，因为圣灵是赐给什么人？赐给诚实的人、圣洁的人、追求公义的人，你才得到圣灵。别再看24、25两节对比20节，何尝必满了麦子，酒渣与油渣也必有新酒和油盈溢，都满出来，都流出来了。我打发到你们中间大队、大军队，就是蝗虫、蚂蚱、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给你们。这允许多宝贵啊！神说，我都要补还给你。 你怎么就能够得到神赐的丰盛？你看对着妹妹就开始要远避邪淫，远避邪淫，不能够随便经营，又是与继母了与岳母了乱七八糟，是吧？远避行淫，淫行对着这个就神赐丰盛，神赐丰盛。那么憎恶邪淫，这边是神什么呀？神说补还亏损。这个我们从一天老早课这句，主啊，蝗虫蚂蚱所吃的，请你补还补还补还，怎么补还呢？你远离罪恶，你憎恶罪恶。如果你现在还是邪淫，还心偏邪，还是情欲，那什么补还呢？什么也补还没有，你只能缺乏。26、27，对那边的21、22，大家看，26、27，你们必多吃而且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这都是赐福的话，应许的话，多多的吃而且饱足，而且会赞美神，永不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神大大赐福了，这个赐福哪里来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赞美丰恩，是丰富的恩典，你享受了，吃了饱足，你会赞美神，赞美丰恩，对着那边就憎恶受淫，可耻的淫乱一定要憎恶。一面是公义怜爱圣洁蒙恩，一面赐下圣灵与福气，神就赐下圣灵与福气。这边是永不羞愧，那边就是与神联合，你不要与兽联合，与神联合，这个永不羞愧。一面是心不偏邪，这个主外无神，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是我们的心不能偏邪。这边既然告诉你除了我以外并无别神，那么你怎么还怎么还偏邪，爱了这个爱那个，不该爱的也爱，乱伦了，逆性情欲都来了，所以主外无神，所以两边的相对，怎么样就能够永不羞愧？永不羞愧对着那个什么呀，就是圣洁相爱，永不羞愧。弟兄和姐妹之间，不管同父异母、异母父同母啊，肢体当中、教会彼此当中，不管是晚辈跟青年也好，青年跟晚辈也好，彼此之间要圣洁的相爱，不是不要相爱，要圣洁的相爱，不能一点点偏心私心，一点情欲邪情私欲出来。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呢、敬畏神远离恶。这边因为除主没有别神。底下再看28节对23节。以后我们知道从28节开始又一小段允许复兴，就是说圣灵赐下复兴，允许复兴，从28到32。以后我也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要见异象。29、30，在那些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那这几节圣经啊，一面是预言圣灵要赐下大复兴，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二章已经应验，也可以说整本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工作，使福音从耶路撒冷已经传到了外邦，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已经应验，但是也将要应验，也逐步的在应验，在末后时代，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抓住主的应许，两边相对，那边还是远避淫行，这边圣灵浇灌，你不是跟岳母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暧昧的关系，这几个都是开头就有暧昧，开头这个心就不正，彼此今天来往，你找我，我找你，你跟我拉了，我跟你勾搭，那么最后就是犯罪，是要远避淫行，这边圣灵浇灌。还有，你是不是这几条都是讲的淫乱的罪？这边这边讲圣灵，这什么意思？就告诉你，我们不靠圣灵，我们肉体情欲不能得胜，人就是败坏，肉体里毫无良善，时间长了就有感情，感情就邪情，邪情就肉体，这个就犯罪。所以那怎么办？靠圣灵，天天体贴圣灵，依靠圣灵，活在圣灵里面。是保罗在罗马书8章13节，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你不高兴了怎么制止啊？死不了啊，这个情欲在里面发动，是两边相对。那面还有二九三十，那面是什么？暗中杀人必受咒诅。这彼此之间呢，你看这什么关系？暗暗的把人杀掉了。这点是圣灵浇灌，同心事主，大家彼此同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来不及，你这暗中要杀人。所以一面是圣灵浇灌，一面是什么呀？是这个相爱事主，圣灵浇灌，我们才会真正的相爱事主，彼此相爱的来服侍主，而不是暗中还要杀人，还要害人。你恨弟兄，不是第二章吗？第三章不是告诉我们吗？啊，你恨弟兄就是杀弟兄，就是杀弟兄，所以两边相对。我们再看一下第三十节，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这就是主耶稣也讲到，他大可畏的就是人子的日子要来到，将有战争，天地也有一些异样改变，有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这就是战争起来了。硫磺啊，炮弹啊，到处都飞呀、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你要认识神，威严可畏。主来之前，一定有这些现象。认识神，威严可畏。那面就是看重人，宝贵生命，不要随便杀人，暗中就把人杀掉。所以每一个暗中杀人的有什么好结果？你看列王谋财什么呀？谋杀篡位，他谋杀他，谋杀别人，结果他自己也被谋杀，一个个都是如此，是吧？这不是吗？暗中杀人，必受咒诅。所以我们要看重那宝贵的生命，一面就是认识神，威严可畏。别再看三十一节对二十五节，日头要变黑暗，月亮要变雪，这都在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日月要变灰暗，这还不可怕，可怕的是末世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主，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我们心灵里面昏天暗地，昏天呐、啊，天也黑，是地也暗。如果我们里面什么呀，天昏地暗，那就更可怕了，就更可怕。那面是受贿赂，害死无辜，对着这面。这都在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对着这面你如何面对可畏的神？你受贿赂，你就把无辜的害死，你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位大可畏的神？也可以说，你害死别人，你的心灵就是天昏地暗，天昏地暗。最后一点，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就是末世，今天为什么求告主没得救？因信称义啊！他求告主，他把心门打开，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为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主的救恩就领导，那时候随圣灵做工了，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逃脱的人，就意思说。这些逃脱的人从大灾难当中，从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里面，他们肯接受主，求告主名，都是逃脱的人。谁是逃脱的人？求告主名，抓住主，信靠他，用信心接受他，都是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这些人都是蒙神恩召得救的人，耶和华所招的，蒙神恩召的人，两边相对。最后一件，对这面最后一点，那面是二十六点，那面靠恩坚守主道，那面是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坚守主道，你必受咒诅。哪个那个坚守主道？你只有靠恩。所以我们千万没什么可夸，哦，我今天守住了，马上就又守不住，这条守住了，那条又守不住，所以我们天天要靠恩点。对着这面就求告主名得救，这边怎么样叫靠恩呢？就求告主名。求告主名，主啊，你那个荣耀的名，得胜的名，你救我脱离我的老我，我的脾气，我的个性，我的情欲，我的偶像，我的偏邪，我不能得胜。你要承认自己不能得胜，你要求告主名，感谢他，我们要感谢主，求告主名就必得救，那你就靠恩。 坚守主道，坚守主道。所以这两边相对，不就是一面是因信称义，神在求告怎么应得救，就是因信称义。那边呢，你不但因信称义，你还要因信行义，行出主道来。那因信称义，因信行义，这就是成圣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必须要经历。两边相对，这个逃脱罪恶进入神国，在锡安山就是代表神的国，逃脱罪恶进入神国，那边是不坚守道必受咒诅，你神国里没有份，是吧？神的国里没有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逃脱罪恶。我们不但是从埃及逃脱，还要从这个罪恶的权势里面逃脱，彻底啊，经过红海，永远不再看见埃及人了。是彻底脱离罪恶的权势，逃脱罪恶进入神国，那么你不坚守道必受咒诅。那边也告诉你为什么说不坚守道就能，什么叫坚守道？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提后一章13节到14节特别嘱咐年轻的提摩太，也是嘱咐我们每一位，那从今交出你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靠着圣灵牢牢守住，你要靠着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住，牢牢守住，要常常守住。可见呢，守道是非常要紧。我们常常守不住，真的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守，常常守不住的原因，你不靠圣灵，不靠信心和爱心，是要追求信心，要追求爱心。相信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相信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句话很宝贵，就是信心和爱心。对主绝对信，对圣徒你要爱，要爱，追求爱道，别一会儿恨这个，一会儿又恨那个。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你靠圣灵，靠信心和爱心，就能够牢牢守住。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坚守主道，或者牢守主道。对着这个就逃脱蒙恩，你怎么能够坚守啊？你天天靠主逃脱，从这个偶像的权势里、偏邪的权势里、恨人的权势里面逃脱，从这个污秽的灵里面逃脱，逃出来，不能再恨人，不能再跟人家计较没完，要逃脱。所以两边相对啊，最后这边是蒙神所召，那边就是坚守主命。神既然把我们招出来，他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里有份，让我们能够将来能够得他所给我们的基业产业，所以我们今天要坚守主的命令，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做到。所以约珥书可以说后半章圣经都是告诉你，吃你求你圣灵，靠圣灵，靠圣灵我们就能够守住，靠圣灵我们就能够远避淫情，我们就不至于犯这么多污秽肮脏可耻可憎的罪恶，让我们不但不犯罪，而且能够守住主的道。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痛悔复兴，守道防敌。小轮的人让我们要守道，让我们承认我们是无知，是什么呀？是对神不认识。我们要谦卑的寻求他的道。我不认识至圣者，我要学，要学，学好智慧。所以我们要守道，防敌。最后就是防备，你才能够防备那个什么呀，那个魔鬼三大不知什么时候又要出来了，按时就要出来啊！所以我们要防备，我们要做聪明的什么呀，甚聪明的那个四个小屋啊！我们要真正能够有神所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让我们守住主的道，能够防备将来。好，我们今天就到此。